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宣布9月份开始提供加强剂疫苗，阿联酋证实基于人道理由收留阿富汗总统加尼，阿富汗爆发反塔利班抗议，至少3人死亡。证交会严查中企上市，要求详细解释离岸结构。难解谜团，美国驻德国外交官遭到神秘声波攻击。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代理局长伍德科克、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和其他联邦卫生机构领导人星期三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现在非常清楚，免疫效力在最初的两剂疫苗注射后开始下降，并且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开始看到疫苗对轻度和中度疾病预防效果降低的证据。在新闻发布会上， CDC 主任亚伦斯基说， CDC 分析的数据表明，加强剂疫苗可以提供更多的保护，防止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和死亡。亚伦斯基指出，一项研究发现，辉瑞公司的疫苗对预防感染的有效性在几个月内下降，7月份降至 53% 左右。他说，疫苗可以预防严重疾病，但是必须承认，在那些早期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死亡和严重疾病的风险增加了。官员表示，从9月20号那个星期，也就是在第二剂辉瑞或莫德纳疫苗注射8个月后，联邦机构准备开始向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提供加强剂量的疫苗。官员指出，庄臣公司的单剂疫苗的接种者可能亦需要加强注射，但是当局正在等待未来几个星期的更多数据，然后再提出正式建议。美国卫生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最初的加强注射将主要用于医护人员、疗养院居民和老年人，他们都是2020年底和2021年初首批接种疫苗的人群。拜登政府更广泛地推荐加强剂量疫苗接种的举动，据信将会引发世界卫生组织的批评。世卫组织最近呼吁，好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推迟第三剂疫苗的大规模接种，而是向疫苗接种率较低的贫穷国家提供疫苗。还有人批评说，辉瑞和莫德纳公司正在游说美国官员迅速大范围推荐加强剂疫苗，以便获得盈利。预计两家公司在未来几年都将从冠状病毒疫苗中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今年较早时候，10几位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对路透社表示，咁快就推荐接种加强剂疫苗，可能会危及公众对疫苗的信心。阿富汗总统加尼8月15号在首都喀布尔陷落前夕，带着大量现金仓皇搭机出逃。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证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已经接受阿富汗总统加尼及其家人入境。此前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驻喀布尔大使馆发言人伊申科说，在阿富汗政权即将崩塌，最具有睇头的特点就是加尼逃离阿富汗的方法。伊申科说，加尼随行的4架车都载满了钞票，他们还企图将另一部分钞票塞入一架直升机里面，但是空间有限，有些钱因此遗留在停机坪上。加尼声称自己出逃是为了避免首都陷入战火。星期三，有消息人士爆料，加尼一度飞往阿富汗的北方邻国塔吉克，不过塔吉克拒绝再有阿富汗总统的飞机降落。据美联社报道，阿富汗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阿格巴尔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统加尼由国库中窃取了 1.69 亿美元，并说他的逃亡背叛了国家和民族。CNN 编辑高尔在推特发文表示，阿富汗驻塔吉克大使馆移除了加尼的肖像，取而代之的是副总统萨利克的照片。根据阿富汗宪法，萨利克而家是阿富汗的看守总统。阿富汗国防部长穆罕默迪斥责总统加尼卖国，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将他逮捕归案。 穆罕默迪话：佢将我哋嘅双手绑喺背后，卖咗国家，该死嘅加尼同佢嘅伙伴。穆罕默迪连日喺推特发文抨击塔利班，佢话绝对唔会与屠杀成千上万政府军、无辜平民嘅杀手共事，亦唔会支持呢个恐怖组织。穆罕默迪话：我哋将由呢啲恐怖分子手中解救阿富汗，历史将评价加尼及佢嘅同伙。阿富汗首都机场目前仍然是一片混乱。北约组织官员指出，星期三喀布尔机场门口发生人群践踏事件，有17人受伤。阿富汗东部大城贾拉拉巴德星期三爆发罕见的公开示威，塔利班士兵在街头开枪，至少造成3人死亡，超过12人受伤。贾拉拉巴德位于喀布尔以东约150公里。1919年8月19号，英国结束在阿富汗的统治，阿富汗取得独立。星期三是阿富汗独立纪念日的前一日。那日，贾拉拉巴德数十名民众爬上帕什图尼斯坦广场的一座建筑物顶楼，降落塔利班占领这座城市时，升起的白底黑字旗帜，改挂黑红绿三色相间的阿富汗国旗。呢起星期事件随即引爆塔利班与当地民众的冲突，导致死亡事件的发生。3名目击者告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抗议者在贾拉拉巴德的主广场除低塔利班的旗帜，并挂上阿富汗国旗后，与塔利班发生冲突。目击者话，呢次抗议遭到塔利班的暴力回应，他们向人群开枪并殴打了一些抗议者。一名抗议者话，我想维护阿富汗国旗，阻止塔利班亵渎阿富汗国旗，然后枪击开始了，塔利班人员包围了我，威胁并殴打我。另一名抗议者表示，即管塔利班做出了暴力回应，但是他们将再次抗议，以防止塔利班亵渎阿富汗国旗。两名目击者同一名前警察告知路透社，塔利班武装分子在东部城市向抗议者开火后，还有十几人受伤。自从塔利班上个星期日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后，数以千计的阿富汗人纷纷涌入喀布尔机场，其中好多人20多年来一直在当地帮助美国领导的外国军队。为防止塔利班报复，他们迫切希望离开阿富汗。一名塔利班官员说，塔利班指挥官和士兵星期三向空中开枪，以驱散机场外的人群。一名西方国家官员星期三告知路透社，过去24小时内，约有5000名外交官、安全人员、援助人员和阿富汗人由喀布尔撤离。彭博社星期三报道指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正在要求申请上市的中国公司量化与母公司和实体之间的转账和分红，以及他们各自的余额和税收，主要加强讯问可变利益实体结构的现金流性质和现金流的方向。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监管机构还要求对中国的政治和监管风险进行额外的披露，新申请人可能需要比之前多回答20个问题。所谓可变利益实体 VIE 的结构涉及到两个实体。第一个是设在中国境外的空壳公司，通常都是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第二个是一家中国公司，该公司持有在中国开展业务所需的许可证。这两个实体通过一系列的合同联系在一起。可变利益实体 VIE 比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时可规避北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但当外国投资者购买使用 VIE 结构的中国公司股票时，他们其实购买的是外国空壳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公司在中国的实际业务。彭博社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些询问可令外界一窥 SEC 主席加里根德勒会如何贯彻他在7月尾做出的承诺。一些有望上市的公司可能会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他们保持接触感到欣慰。 但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否会最终批准中国公司的发行协议仲未知。根斯勒星期一表示，他已经要求 SEC 工作人员停止处理中国企业通过可变利益实体机构在美国的 IPO 注册。另外，北京最近几个星期宣布的针对中国科技和教育行业公司的几十项行动，令这些在未上市的中国公司股价暴跌，并促使一些外国投资者询问代表中国公司股权的美国存托凭证是否已经变得不可投资，促使美国证交会更加谨慎对待中企上市。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最近至少两名驻德国的美国官员因哈瓦那综合症寻求治疗。美国外交官告知《华尔街日报》，驻德国官员在出现哈瓦那综合症症状后，近几个月无法工作。这些症状包括恶心、严重头痛、耳痛、疲劳、失眠和行动迟缓。这种遭受声波袭击后导致的神秘脑损伤，已经影响到全球数百名美国官员及其他人员。外交官表示，在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官员中亦发生过类似事件，但拒绝透露细节。华尔街日报援引两名美国外交官和熟悉该疾病的调查的人士的话讲，一些受害者是情报官员或从事与俄罗斯相关问题的外交官，例如天然气出口、网络安全和政治干预等。一名在马里兰州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患者表示，医生诊断出这种脑损伤与暴露于爆炸冲击波的人相似。这名患者最近由欧洲某国的首都的一个职位调任。他告知华尔街日报，在出现这些症状之前，会出现耳痛、高频电子噪音和耳压等症状。起初，患者认为这些症状与之前接种中共病毒疫苗有关，但该综合症于2016年首次出现，目前在中国、俄罗斯和奥地利都有出现，甚至包括台湾、波兰、美国乔治亚州和华盛顿特区亦都有未经证实的病例。美国驻德国大使馆官员说，在病情持续后，大使馆已将这名员工送回华盛顿特区。这位拒绝向华尔街日报透露姓名的员工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我们发生什么事，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曾在与俄罗斯相关问题上工作过，而无论他是什么，他都是一种恐怖主义，他造成了严重伤害，对我们其中的一些人来讲，这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